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你再一次收听晨祷分享，也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读神的话，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再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谢谢你在清晨的时候要对我们说慈爱之言，谢谢你让我们清晨起来就能够领受新鲜的玛纳，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你的话语要引导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你就是定义要来祝福我们，也要来祝福我们的全家，祝福我们的后代，直到千代。我们一早就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四章。我盼望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我们听晨祷分享之前，我很盼望大家都能够先把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先读一次，当我们读过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些圣经中的人物还有发生了哪一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听晨祷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概念，那也比较知道借着这样子的一些故事发展这些历史性的故事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来领受神要帮助我们学习的功课。好，那今天的第三章第四章其实是就像讲故事一样，那撒母耳记下呢是扫罗已经死亡之后，那大卫呢成为犹大王，那扫罗这一边呢就是他的儿子叫做伊斯波瑟呢，由他的元帅亚尼尔来辅助他，暗立他成为接替扫罗的以色列王。那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来读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这里讲到说大卫家和扫罗家征战许久，其实大卫家与扫罗家并没有公开的一些战争，但是却是两边是一种敌对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五年之久。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记有记载到扫罗一直要追杀大卫，他因着嫉妒大卫，因着没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他常常要把大卫置于死地。那这个情况呢，对立敌对的状态并没有因此减少，然后在这段期间呢，其实大卫大部分的时间都很愿意让事情呢，让事态能够顺其自然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他都没有主动的去采取一些进攻的方式，他是一直在等候事件的结果，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神高抹他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那要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国度，所以他呢一直没有主动的去攻击，他一直守在一个等待的一个方式。那大卫他本身是一个很有骨气很有威力的人，他的勇气他的能力我们都众所皆知，那经过了这几年的时间呢，他各方面的能力已经使他得到了百姓的爱戴，不只是说神高抹，而是说百姓也觉得说哇，越来越知道说大卫就是耶和华为国家任命的那个人。那日子一直过去，这几年过去之后，大家就更明白大卫才是真正的有领袖特质的人。那我们在这两章的撒母耳记下里面看到了一些故事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呢当了王之后，其实是亚尼尔在管他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这个亚尼尔哈很嚣张很跋扈，他与扫罗的嫔妃同房，那当伊斯波瑟要来 询问他的时候，他还理直气壮，哈，还生气，还对这个伊斯波设这个王，还是他对他生气哦。但是伊斯波设怎样呢？我们看到是一节，他说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啊，即使他知道说亚尼尔做了很不应该的事情，大逆不道的事情，很嚣张的事情，但是他仍然不敢再回答亚尼尔。可见得伊斯波设是非常懦弱的哈。那他做的王也等于是有名无实。其实亚尼尔与扫罗的嫔妃同房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啊，因为扫罗是他的王。但是呢，他这样子的做法就是等于有好像要推翻这个王权的意思了，好，所以是夺权啊，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呢是亚尼尔最后呢是被约押杀死了。约押是大卫的元帅，那大卫的元帅约押为什么去杀这个亚尼尔？其实是为了报私仇，他的兄弟呢亚撒黑就是被亚尼尔杀死的，所以他借此机会好像替天行道，而且觉得是在帮大卫除去这个奸人哈。那事实上他真正的内心想的是要报私仇，但是大卫有没有因此觉得高兴呢？没有哈，大卫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那他因着呢亚尼尔的去世，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呢很叫全部的人都来哀悼亚尼尔，而且他为了这件事情来进食，他也厚葬亚尼尔。所以众人看见了就觉得大卫真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领袖。那约押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讨大卫的喜悦。那第四章的地方同样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利甲。结果呢他们也觉得他们在替天行道，他们就把伊斯波设给杀了，然后拿了首级呢要去见大卫，好像要领功劳一样。就大卫就非常的生气，大卫也甚至告诉我说，哎，从前有一个少年人呢，他也来报功，好像说告诉我说扫罗死了哈，然后他觉得是要来领功，但是也被我哈大骂，而且呢把他给刺死了。所以呢大卫在这两件事情上的处理大得民心，他呢非常有智慧，他是一个非常有诚信的人，因为他并没有要他们去杀这样的人，所以可见的他有一个宽广的心，那让人民呢就更爱戴他。大卫的智慧还有包括在哪里呢？我们看这两章的时候有看到说，哎，大卫呢他那时候还跟伊斯波设讲说呢，好，你要把我的妻子米甲哈带来。那米甲是扫罗的女儿，那这件事情怎么个有智慧化，很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她米甲是扫罗的女儿，所以她是大卫的妻，而且大卫曾经是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聘定的，明媒正娶的，所以她就有合法的继承扫罗王位的一个权利，在人的角度来看嘛，好，那她因为娶了扫罗的女儿，所以不管是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大卫都名正言顺的成为了领袖，成为了国王，好，有了这样的一个王位。好，那 我们看到这两章的时候就感觉说大卫真的是非常充满智慧，而且他非常有诚信，再来就看到了他的仁慈。好，我在这里真是看到三点，大卫的智慧，他的诚信，他的仁慈，因为他娶了米甲，就好像曾经像耶稣说的，耶稣其实他也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那耶稣其实是不需要受洗的，因为他没有犯罪，施洗约翰行的是悔改的洗礼，但是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大卫的智慧 他理当尽诸般的义，他也是容忍这个亚尼尔，容忍伊斯波设，那他也再回来娶了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所以他在人的角度来看做的事情真的都是合情合理，那在神国来看，他在一直在讨神的喜悦，一直在等候神的时间，他没有很匆促，没有急躁，他在等候神来成就神的应许。那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另外今天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神的心意呢，是要以色列的百姓要定居在迦南地，这都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就分裂了，扫罗、大卫分成两边，好，互相来敌对。他们都是十二支派里面的家族的，但是他们没有联合一致来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反而彼此在征战，忘了神给他们的意向，忘了神给他们的托付，反而自己打人打自己人。那我再想想到，我们也学习到说，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神把我们用爱召聚在一起，再来同一个教会的，是要形成一个天父爱的家。那譬如说像我们的教会牧主先锋教会，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耶稣我唯一的热情，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热情。可是如果我们眼目没有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即使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神这样圈在一起的，是形成一个天父爱的家的，但是我们的眼目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就会看到哦，教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是说我们领袖处理事情没有处理得很完整或者做这样的决定可能不是很妥当，开始就有一些话语，有一些批评论断，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其实都是源于自我中心。那这就是仇敌的诡计，要让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心意，让我们忘记我们共同的意向，让我们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所以表面上好像也不是有大的战争，但是这种敌对的状态呢，已经对教会的合一有所损伤，会让我们延迟神给教会的托付。所以我在这里真的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人总有软弱，我们总有很多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看法，就像呢亚尼尔，就像伊斯波设，就像约押，甚至于像那两个军长巴拿和利甲，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在神整个的心意里面，没有在神的计划里面，按着自己的私利去行事，也是破坏了很多彼此之间的关系，让大家都处于一种分裂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学习，当我们神把我们圈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天父爱的家，让我们彼此要学习相爱，不中仇敌的诡计。你知道在爱里我们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彼此是很放心很可以信任的，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作王。所以盼望不止在我们的教会，我也盼望今天收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我们成为一个真的能够让神的心意借着我们能够流畅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彼此相爱，每一个教会都是天父爱的家，让整个的世界也真的成为天父爱的家。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愿神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全家。阿门。